郭老师，我想有个问题想问一下，那个我看那个就是如何关照那上面说，就是让我们要持咒的时候要都摄六根，就是这个六根，应该就是眼耳鼻舌身意吧。我现在问题是呢，就是说虽然是持咒的时候也是心念耳闻，然后舌头啊什么都在弹动，但是呢还是这种念头不停的在这边出现。那么就是说，因为这个，我想可能是不是因为这个咒语比较熟了，然后呢，就是念的时候有一点像那种就是条件反射的这个念，并没有让那个心跟着他去来念。虽然说耳朵也听了，然后这个也那个也是尽力的去往那个上面去走，但是这个念头就是不停的在闪现。我就想知道，就是都摄六根这个怎么才能够做得到呢？
那个时候一开始这个打坐用功的时候，一开始起心就是开始念咒了，要注意倾听你念的咒语，就是集中注意力啊，倾听啊。这个刚入手的时候是有一点那个啥，就是刚起步修行的时候，你现在还完全做不到，这个心眼闻。你刚才又说舌头有什么，都不考虑这些，只
是
把
要多打坐，多打坐，多去关照是吧？还是要这样多下功夫？
关照是有了定力以后才能起来的关照。比如说刚才那个师兄说，那小视频里他说了，他能看到妄念，那是有定力了，你才能看到。初修的时候不一定的。关照也是有了定力，他才会就是跟着那个妄境走了，起心动念了，察觉到了，那才开始下手关照断了。
那这个还有那个就是那个问答题上也说，就是有妄念也不要压着妄念，也是不要随着他走。
对，
那就是这个，那就是有了妄念也就该有还是有是吧？有妄念也不是不对，是这么理解吗？那我怎么来评价？
如果没有念头，如果没有念头，那不成石头木头了吗？不可能啊，人不是那样。
那
活泼泼的，
功夫怎么才能精进呢？是不是念头的多少才能是个标志呢？
精进，说到你能进入无相是最最最那啥的，就是那个才叫真精进。你能不打妄想的才真精进，你现在都是做不到的，对吧？但是我们也要知道呗，
就是先是知道，就是还是知道，还是保持那个状态。我就想怎么能够这个念头保持这么多？
那你看看祖师说的，念头那么多，你看看那个二祖说的，在乙亥里边，他说我们师父这师公怎么说呢？是他已经就你知道心中心法的行人是确实是要就有一定的般若智慧的，确实是这样。他一开始就告诉你了不可得，他为啥这么说？从这儿下手，是因为他知道一切万法一切诸法都是虚幻不实，他就是不可得呀。就从这儿，就是从一开始就叫你不着相。那你说你这个起点可能好多人他都不会注意到这，他光注意到他那个妄念很多，对吧？哎呀，我心很乱呐、我手痛啊，什么什么，他都是这个嘛。一开始他都是这个，实际上心中心法的那个，起修是从刚才我说那儿，
好的，明白了，谢谢魏老师。
阿弥陀佛。
下麦了。
他说老师，如果之前修其他法门很清净，修心中心之后没有那么清净了，之前妄念时时照破，现在有时会跟着妄念跑，这种情况算不算是不太适合这个法呢？
我说的矛盾吧，你都照破了咋这会儿又有了？不是很清净了吗？怎么又有了呢？
师兄您可以直接开麦哈。之前打坐不念咒，就是无心而坐， 感觉自己念咒。
那叫禅宗，那我以为是参话头或者直指。你说那是空心静坐，那不就是六祖大师批驳的这个吗？
嗯，
那你贴出来看看，六祖大师怎么说的？
六祖大师说：“空心静坐，无有是处。”
对呀，对呀，你听听没有？这个方法估计不是六祖这个就是禅宗这一门里边的方法。他现在就是怎么回事？我看啊，坐上坐下，念气不随。那既然会，那我们也是说念气不随，就是只管吃咒，你没有呀，你没有啊。他说旁边有人，怕别人听到的。
按照语言哈，他现在问的这个也不像是禅宗哈，
他自己随着起个名吧，他写的是空心静坐。
嗯，空心静坐，我有四处。
这不可能成啊。
嗯，对，他自己说了无心静坐。
要不要我不记得，就是六祖坛经上的话吧。
对，我查一下啊，我看看。应该是有的。
有，莲英老人也说过，这怎么能成功呢？那不就是偏到空里头去了吗？一个念头也没有，做来做去成了啥了？
这兄弟也可以都帮忙找找啊。
找到了，好像有人找到了吧？
嗯。
哎，他这个不是，他是另外的事。
那你说到这个空心静坐之前。就是有师兄也这样反馈说过，有时候打坐听其他师兄说的聊天的时候，就是不持咒就可以那样静坐，能坐好久啊，坐好几个小时，甚至都能坐通宵。但是修心中心坐的时候，
那不一定，对
对，坐不了，
两个小时也不一定能坐下来。
是，就觉得太，哎，他就说了，他说他就是这种情况，就是我这种情况，算不算是不太适合呢？老师，
心中心，大家这个刚才不是说了，刚才那个四星中，我们都说了，祖师也说了，这不是你能看见妄念，这是初始的那个慧光啊，智慧啊，你不随，你咋会提这个问题呢？你都不理他，对不对？看有人给他找到了，
善知识莫闻五说空，便即着空。第一莫着空，若空心静坐，即着无际空，就住到无际空里。
打个双引号，哪一部分是六祖坛经的原话？
还有一段六祖不是这样说的，我觉得好像在第七篇地缘品的里边有一段空心静坐无有是处。我觉得好像在机缘品的那段里头。
机缘品吗？刚才王老师贴的这个是在般若品里的。
再一个我们说了，你能发现妄念，这是初始的慧光啊。你咋说不适合呢？你不发现不了妄念就好了吗？就像你那样没个念头，那行吧。
六祖在这无念里头也再三强调，无念不是没有念头，而是念起不随。
哎，
无念不是一念也没有。但是你啊，知道他起念，明白吧？这是起念，你不随他走，这就是无念。六祖特别批判那种压念都不起的功夫。
那个师兄，你听到了吗？大家给你的不是建议，而是说把这个坛经都给你搬出来了，你看一下。
又贴了一段是二祖的述旨。
你看看，我们说的也是这个意思呀。
嗯，空心静坐，百无所思。此乃误解空定二意，硬压妄念不起以为究竟，不知压制仍输妄念，妄上加妄，安得明定？此为念念不离自性，明自性本来空寂，心中寥寥，对境不染不惑，即名为定。外道根本错误在此一点耳。
刚才他不是又贴出来一个他的什么想法？没了，
但是他说他是随念头起而不随，怎么随念头起而不随？
随念起不随，不是压妄念。你既然不随，还有事儿呢？ 那念头他起他了，你不理他，你只管这个心眼文吃咒，那等你没有。
说他不是空心，是无心。
为什么又成了有心无心呢？你既然说你不是空心，你是无心，无心是谁当这个言说？你现在干嘛呢？你如果觉得你修心中心不合适，你可以仍然回头还干你那，你认为的禅宗，我们不认为啊。嗯，然后你从那儿，你觉得那个，我也不知道你为啥，你觉得那个很相应，很清净，那个清净确实应该是安静的静，不是干净的静。嗯，那这个你觉得很相应，很清净了，那为什么要来心中心里来呢？我还想问你了，这个事儿咋回事啊？这是，既然你修得很相应，为什么修念头一起你就不能那啥了呢？不理他了，你不是念去不随吗？
哦，看到二祖那个六祖坛经里这一句，他说。又有迷人空心静坐，百无所思，自成为大，次以被人不可逾语，为邪见故。
对，又不成功那个。
对，
哦哦，你那个不叫你写那个清净的净啊，我们不承认。清净的净，这个净是以念起无助，念起无碍，不理睬起。欲灭的这个念，这个是我们说这个时时无助于这个念的起灭啊，不理他这个，你这个叫你自己创造了一个清净，不是这个净。对呀、啊，这个地方你可以，是佛法说的是这个清净的净，是你现在描述的这个两滴水的这个净。一切不住，你看看心里净不干净不干净？不是咋回事啊？不是说过了？前两个师兄就说了这种情况，他也是发现妄念很多，告诉你妄念多是你修行的结果，有定力了，看到了妄念，不说过了这个事儿？也可能你来的，我们说的时候你没听到，就是这个样啊，就是这个。这正是我们说的什么是真正的佛法，应该是这个，是祖师说的，是我们的慧能祖师和我们的三代祖师说的啊、嗯。对，你可能刚才没听到，现在听到了。我们不追求那个静一动，那个静动是我们凡夫才会为动静而向那个什么呀，去什么呀，去保持它呀，或者是去创造条件，制造出来一个什么静啊动啊，那这是你一部分人修行的他的一个想法啊，这个并不是佛教给我们的一种方法啊。好，他知道了，现在他知道了，太好了，这些师兄弟都是真是修心中心，哎呀，真是我是觉得。是确实要有这种根性啊，有般若的这种根性。嗯，你看，我给你举个例子，那个师兄他是知道了，我们再说一下。就像那个唐僧，他在西往那个西域取经的时候，他不是路过一个地方吗？说的这个洞里面有一个修行人，他就见到了一个老者在那修呢。入定久矣，就那个死定啊，不起念头了。他本来是说要跟这个释迦牟尼学法的，跟释迦牟尼佛啊学佛了，学法的。结果出世，就是释迦牟尼佛出世，又到灭度，他竟然不知道，这能行？这如果要是佛法都学这个嘛，对不对？很明显他这个不是 佛说的那个就是也不是我们说的能要达到的那个出离解脱，不是这回事啊。嗯，先按心中心，修三年，如果遇到问题，按祖师，我们的祖师，告诉我们怎么样用功。再一个就是按照佛说的来用功，这样才行。不以就是我，特别是我们个人出个主意，那估计都不是佛法。如果是你，可能就在你就是大菩萨在世嘛，再来啊，你自己都能知道怎么用功，那都不用别人是吧？也不用看主持开示，你自己就行了嘛，对吧？自己的想法一点都不可靠啊。没事没事。所以这个一个念头也可能，如果说不是遇到祖师来告诉我们什么是正见，正确的用功方法，有可能这一个念头这一世都下去了。这就这一期生命啊，这就下去了，修到底了，就这样嘛，是吧？就刚才我说的那个，他释迦牟尼初世入世入灭度他都不知道，他又说我现在又来，我继续入灭度，我就是我继续入此定，他不这么说啊。我现在在等白羊佛出世，你看他要等五十六亿年以后呢，哎呀，那不知道现在那个佛虽然他的个灭度了，但是他的法在啊。
他说明白了。
他明白了，好好。
就是修心中心还是按照心中心祖师说的这样来修。他有又有一个问题，他说老师千坐断坐要从两轮开始，这两轮是说百坐开始吗？
当然是的。你只要是断坐，就等于你这个人没有修过。别说你什么断不断的事儿，就是从头开始。起修，从头起修。
还是指一鼓作气把它干下来。
对，都是这样啊。
就那最好。
就是一念心呐、就是一念决断，就是要我就是这样，只要我能有气。有口气我就坚持。实际上有没有发生那么严重的事，没听说过修心中心真的在桌上坐过去了，没有。但是他一下决心的时候，这个任何困难也就不是困难了嘛。
就是真是就一鼓作气啊，当时就觉得还能呼吸，还能有口气，就想着就坚持。
我们根本就不考虑这个事儿，你知道吗？那个静心观之战，千坐断坐要从两日开始吗？这都不是我们想的事儿。我们既然开始了，就是你看看主师怎么说的，第一坐像开山第一斧，要坐足两小时，只要开山第一斧下去了，那这个不到彻悟真心都不可能罢手。应该是这样，如果连这点度量都没有，气量都没有，志气都没有，那怎么成功呢？对吧？不可能。每个人都是发了大的志愿的志向。你看看圆寂老人说啊，或者我们今天晚上说一下，就是说对，一定要完成千座，在这千座里边要测见真心的。你看圆寂老人说，当时我记得我们去见圆寂老人，就是灌顶，那时候不像现在还有这么好的条件能沟通，还有书是吧，还有视频等，那时候什么都没有，那时候连修心中心的人都可以说你都很难见得到，都没有嘛。那是很早几十年前，我说的意思是那时候虽然没有这些，就像问答集啊，以害迦叶罗这么宝贵的这种修行的这个是什么呀，主师给我们的开始，那时候没有，但是有一本经叫佛心经，听一通大随求陀罗尼，有这本经，那上师在那个 这本经我记得是第四章节，它是在那个留白处吧，给有一段批示，就说的是什么呢？说你如果不具心中心十种炽，就是你不具有十种炽，心中心的十种炽，你就不具格修心中心法，你就没有资格来修。你看看，那你说那个十大行愿，那上元老人都讲过的，是我说的是心中心的十种行愿。我刚才说的十种炽是日本大正藏里边的佛心经，就是密部里边捡出了一本这个经啊，叫佛心经，天一通大随求陀罗尼经。这个经里边佛说的有十种炽，但是在另外一个译本里边，心中心这个经典它不是光有这一个译本啊，还有另外的一个译本叫大禹祖师千线版，那个版本里面叫心中心十种行愿，元一老人就都把那十种行愿它的就是内涵就是非常的，现在你们都可以看到那十种愿，就是你没有这十种愿，你就不记得十种愿，你这个心量这个发心啊，这个心大，你都修心中心它也不容易契合。所以现在我们不是强调这个心中心十种行愿是吧，那元一老人说的话就是这样说的啊，有原话就是这么说的，你不具有十种炽，你不具格，你不具备修心中心的资格，知道了吧大家。所以你去看那十种行愿，那不是说让我们读读，是让我们做的。你看心中心十种炽，炽就是要做的对吧，那我们要做呀，你这样子才能和这个心中心法它相应，也就是说和这个佛的这个心相应啊，你才能见性啊是吧。那这个事儿说起来就非常重要了是吧，要具有十种炽，要知道元一老人说的打坐的六个要点，那都很简单，那你看上师说那六个要点讲几个字儿就是一个要点，但是你做到那就不容易，但是我们要做对吧，你这个十种炽和这个六个要点你一定要，至少我们要细细的探究清楚啊，看看佛说的祖师说的让我们怎么样子才能够和这个菩提心它才能相应是吧，那你就去看看。如果这你既然有这么大的心胸心量是吧，有这个高远的志向，那一定不可能断坐啊，他一开始就是发了这样的志愿嘛，发了这样的那个什么大愿嘛。嗯，为什么发这个愿，就是因为我们觉得这个世间太，如果我都不想出离，我都不是为了出离，那你修什么心中心啊，你应该是这样子。那佛说的我们说的是解脱道呀，是出离呀对吧，那你如果说你没有这个出离心的话，那你也不用学那十种行愿了，也不用看，也不用下决心按那六个要点，你都不会，都不相应。那你说那样的人能不能修啊，那也能修啊，也能修。这人各有因缘，只不过你这个资见啊、和这个行止什么都是要转的，和佛说的祖师说的要相应对吧，你不相应，你按照你自己的那个自心的那个想法，那太难了，我觉得那不好成功啊。嗯，就是从今天的这个聊天发现了，就是这个初修呀、
嗯、
你不要离开这个团队，或者你不要离开这个有人教你手印，有人怎么样吧是吧，给你灌顶或者是怎么样，你不要离开这些有问题及时的沟通， 否则的话，你看刚才那个师兄，天津那个师兄，他就很可惜，他在桌上说话呢，你是不知道，因为我们说座上是什么呀，咒语不断，是吧？手印不散，他祖师在异鬼里边就是这么要求的，就是在他的著作里边也是这么说的。但是你说话嘛，你说那我平常我打桌的时候还起妄念了，那也不好，那不好，那你能挡住吗？对吧？那个妄念起了，我们只能说我们怎么办啊？说话了，就是偶尔这一次，我说话了，我后来意识到不对，如果还有，比如说你手印散了，你又从头打，不是这样的，我腿疼了，我动了一下，那你这事儿多的呢。我咳嗽一声，都成事了，是吧？我吐了两口，你都成事了，都可能让你认为不如法，你从头修。我们说的是这个意思，发生了刚才我们说这个系列这些事儿，你要不明白，你可以沟通，找老师兄或者是到这个平台上来沟通，然后再决定你这个事儿怎么办？你不知道吗？是吧？就像这个说话，我以后不再说了，这个事儿就结束了，也不至于就是，比如我打600多个，我说了一句话，偶尔啊，不知道什么原因嘛，有这么一个现象，那你也从头吗？我们说的应该是复位，就是重新就把咒语提起来，只管听着咒语，其他一切不管，应该是这样做啊。那你犯了错了，你有了问题了，你及时纠正嘛，就是这个意思啊，及时纠正。要不是今天晚上不知道，你看好几个都是因为这事儿那事儿，他断了。
心思行，
对，心思行有点不知道要问啊，当地，你说当地，比如说有道场是吧？有道场主，就像这些，他们这些师兄都是有一定的修行的，或者是都过来了，遇到同样的问题，都知道怎么解决，可以去及时联系啊，这样子好，打电话、微信都可以啊，
其实都是时时都能找到老师。既然灌顶的时候都有联系方式，可以随时就问，就自己有个什么想法的时候啊，先不急着决定。关于说修行上的事情哈，上来先跟老师说说，聊聊，要不一下子顺着自己的想法跑了，也还是要跟着老师啊。现在这个答疑又每天都有，也都有联系方式，现在其实很方便的。
老师你好，就是我还有个问题，就是因为小孩子比较小，平时可能就是在床上打坐，这个比如说他在睡觉的时候，因为我们这个咒语还有手印不是都要灌顶之后嘛，我如果就是他在睡觉，我把这个咒念出来可以吗？出生，
你念咒，如果是出生的话，怕累着你，并不是是这个小孩是吧？是你要出生念咒，一直坚持2小时、4小时、6个，这样子你自己这个身体你自己承受不了，太累了。我们要念咒，不是出生，而是说心念耳闻。最多上师讲的，告诉我们那个他的方法是，本来是心念嘛，心念啊，耳听。心听啊，心念心听，但是我听不到，但我们怎么做，就是嘴唇微动帮着你听到这个声音，嘴唇微动并没有发出这个声音来，只是动了动。如果说你这样子也听不到，那你微微出声嘛，那小声嘛，没关系啊，那小孩睡觉就睡呗，没事儿，没关系，没关系。
就他听到没关系是。
那听到那哎呀，是吧？
好嘞，好。
有点太纠结了。明白了，谢谢老师。
师兄是刚开始打坐是吗？
是的。
刚开始，刚
就因为说我们这个手印不要外传嘛，所以还有这个咒语，所以就有一点这个顾虑。
哎，我觉得很多师兄都是在床上打，都有小孩的事情，就小孩就在旁边睡觉啊，也没啥事吧。
小孩可能没捋户，嗯。
对，偶尔有的时候可能就是自己有点太困的时候，就会念出声来给自己提一提，然后就在想这个会不会违背说这个要先。
别担心，别担心，我跟你说为啥？你看过佛心经，都知道，大家都知道。有一个叫什么童子，对吧？
嗯，是，
他是道法修学心中心，就是没有灌顶嘛。这个童子，叫个什么童子呀？雪山童子？
不
是
叫雪山，叫忘了叫什么？
叫什么童子？大家都有心知道啊，有这个事儿。
善财童子。善财童子。
善财童
子。不是善财童子。
也不是善财。就有一个童子，
对，我查一下。
他在看到这个心中心这个经的时候，他就开始接引吃咒，他都开始做了，你懂吗？
嗯，
就是他道法就能和这个我们的自心相应啊，就和这个佛心相应，他都能说道法尚且如此。就是这个法的力量大，赞叹呐！道法尚且如此，何方正受？就说你别在意这个事儿了啊、嗯！就告诉你，有的比如说藏密啊，说小孩的如果道法有罪啊，佛心中心法不是这么说的。佛说的，连道法修的时候都有相应，嗯，那何方正受了？你何况？何况你去受法，去灌顶，去修法，那这岂不更能相应吗？他是在赞叹心中心啊，并没有说是罪业啊、深重啊什么，哎呀，造了大，不是这样子。
光明童子。
光明童子，对对对，
嗯、
光明童子啊，你看，你回去就看《佛心经》上有这一段话。
嗯。
所以你这个事儿啊，就是你自己别乱想，没有这回事啊，也不会对小孩不好，也不会是说你慢法或者是怎么样，是吧？啊，也不是，没有这种。
明白了，谢谢老师。
嗯，但是有的师兄，就是像我们北京嘛，有的师兄他有这个机缘，他小孩也跟着他的妈妈或者他的家人来受法，还甚至有的小孩他很有智慧，我觉得他也要修，而且他也要不断做，你看，但是不一定是修心中心啊，他也要修，他觉得好，你看这小孩也很有智慧嘛，嗯，但是他有这个机缘，灌过顶，然后受法，
很多小孩就家长修的都灌过顶，
哎，
嗯。
也有修心中心的小学生，他也相应，哎，他说出来的话跟我们说的也是般若味，就是般若味很浓厚，就是具有般若智慧，说的跟我们说的一样，说观照啊，说正见呀、啊，他也知道，他懂，嗯。
修心中，嗯，是观我顶的小孩修那个。叫那个什么咒来，聪明咒，修那个
修那个了也有，
嗯，很多就心密弟子家里的孩子修那个，文殊菩萨咒，
对，而且他自己也觉得他自己很受益，这个小孩他自己发心要修，他还觉得他很受益，你不让他修他都不干，他的老师都会发现他这个小孩怎么了？最近他干什么了？变化这么大？你看，他老是会观察到的。这说不上来，这个叫什么呀？因缘福德智慧， 这真是。
嗯，确实是哈。我们这边有个小孩，就是他就是在那个也灌过顶了，那个聪明咒修了一段时间。有时候刚开始吧，他还不是那么啥，后来突然他妈发现他有一天他半夜起来都在打，定下闹钟。他说为啥也打？他好像自己心里是有体会的。
有，
太那个啥了，太灵了，我不能断。
哎，对对对，他自己是有那个觉受，他会有那个体验，也会有时候又会开智慧。嗯，
哎，我觉得太了不起了。像他这样，你让他停，他都不可能停。
哦，对，他不停，
他不停。
我问过我们师兄的小孩，我说你会不会停啊？他说只要我有一口气儿，我都得坚持。我天，小孩太厉害。
因为他都有体会。郑师兄，您方便开麦的话，请直接开麦。开麦直接跟老师交流。他在聊天区发了一段话。他说老师，我有过两三次出生念咒，是为了警告孩子不要吵闹，因为我姐家里人很多，怕打扰到别人睡觉，不得已大声念咒让孩子们收敛。
哎呀，那你姐不在家吗？别人没有人管这个事儿吗？你还是念你的心中心咒吧，我觉得是。这是你被他干扰到了。
嗯。
哦，对。文殊菩萨心咒，他这个可以这样处理这个增妙呢，下了座给这个小孩说，他就两三岁他也听得懂大人说的什么意思。我记得我们师兄有一个师兄，他就告诉我他的小孩两三岁，就是可能就刚两岁两三岁，就是那个两岁左右的小孩。
嗯，
他晚上有时候小孩他自己会起夜，以前都是妈妈陪着他一声，然后这个师兄开始打坐，就告诉他，我在晚上，如果我在坐的时候，我要在打坐的时候，你不能干扰我。然后告诉他你怎么样去上卫生间，告诉他这个流程。这个小孩可听话，到时候他自己晚上真的有时候就醒了嘛，他自己怎么样趴到那儿顺到床下，然后怎么去卫生间，然后回来悄悄的，他因为他妈告诉他了嘛，他不吵吵，就说你下注以后告诉他这个事儿应该怎么办，然后他做了这个，你就应该赞叹他，表扬他一下，是吧？他就成习惯了嘛，
以前就听老师这样说过，我们这边就有位师兄就是这样的，孩子他孩子六七个月的时候，几个月。他开始先打了个六字明，孩子一岁多他就直接打心中心了，也是自己带孩子，就是跟孩子这样说的。确实是，那小孩要是早上起醒早了或者怎么样想上厕所了，自己溜下去，完了给他准备，他自己能用的那小便盆放在那里，水给他早就准备好，他妈放到床头那里，他就该喝水喝水，该上厕所上厕所，对，然后再爬到床上去。那刚一岁多嘛，一两岁的小孩，就两岁左右，他真的是能知道，你跟他说了他真的不打扰，他自己都会干这些事情。还
是
就是因为之前您这样说过，哎，那位师兄就听到了，他就这样做的，现在都打到，这是过明年，现在都打了两年多了，那孩子也上幼儿园了，一点都不耽误。
哎，对了，我突然想起来，就是经常这些新师兄、老师兄一点不担，也不担心他们，特别是新师兄，别遇到别的人，哎，有一种诱惑，或者是说，给他们，就是说，说了点什么，哎呀，正好。让他心动了，他就可能得跟着跑。我不敢，我不想明说这事儿。也可能说，修一个什么什么法就能得大利益，或者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有一种诱惑的这样，你自己千万要那个筋骨， 你自己的出发心是干嘛？如果说确实是为了发财啊，或者是为啥，那你赶快去啊。如果是为了出离，如果是真的是为了心安，你千万不要再听别人的诱惑啊。因为元音老人都说过，比如神通这个事儿，十个都有五双都爱，没有不爱的。如果你现在不坚定的话，你可能被他说的就花样比较多了，听到哪一句不知道正好说的你符合你的心事，你就跑了，有可能转了老大一圈什么问题都没解决，然后把你累得够呛，烦恼的要命，你现在后来再来修心中心，那个心里我都觉得都不如现在。你下了多大的决心，最初来灌顶，最初来起修的时候，那是下了很大决心，那个时候真的是有这个祝福菩萨的，有这个护法神体的护持啊，或者是一路走过来。但是你那个就是说那个不正的那个资见还在那儿作怪嘛，你可能就会被带跑了。不是光一种声音呢，不是光一种让你要出离的声音，是吧？你自己相应了，修了这么多座，一二百座或三四百座跑掉了，哎呀太可惜了。还是对，要是经常能跟着学祖师开示的，我不相信他能。那祖师开示的修着心中心，你的体会是越来越轻松，心里边越来越豁亮，越来越没有负担。哎，他是这样子，心空无助，他是往这个方向，是吧？出离，轻松自在。如果是跟着跑了，那别说我们，就是别说那个祖师也经常告诉我们，是吧？学佛第一要自见证，要怎么样怎么样。可是你有时候你就不知不觉的呀，被诱惑走了。我听到了，有这样的，就我在这儿说一下，大家提，一个是要用，就是以般若为重嘛，以智慧是吧？以这个，禅为体，以密为用，那就是手印咒语是吧？用修心中心吧，以净土为归，就是所有的法佛法都是。要经历这个明心见性这个阶段，这是成佛之因。你再有别的是再天花乱的，那样多大多大的好处，我都不为之所动，因为它和我的初衷、我的发心，它不相吻合呀。再一个，即使那样啊，有的师兄修了几年心中心，他还盼着去怎么样附体。这不更糟糕了，对吧？这本来心邪，又遇到一个邪见的一个事，就是这样的，不能说是老师吧，邪师把你引诱走了。他也有过，你也有过，你学了这么长时间了，打了都这么多桌了，又被拉着跑了，我觉得这是你个人出问题了吧？也不看祖师开示吧？不相应嘛，是吧？咋可能打了三年呢？又跑到别的地儿了？怎么可能呢？应该任何境界都拉不动你。我是说，先把牵着打完，然后你还有别的志向，那你再去完成。
刚开始修没多久的时候，心里没有那么坚定，心里可能也有点这种。还是自己心里有吧，外边一诱惑。
是啊是啊，自见不正的时候他会有啊。
对。
都被拉走了嘛。
对。
好可惜。结果你心中心法也修不成，你那个也达不到目的，我告诉你都弄不成。到时候你心乱的时候你就后悔了。
都不是在那个入佛明宗大会里就说过的嘛，说佛法是什么，不只此一门嘛，就是明心见性这一门。
他们不太知道，就是心修可能他不太坚定的时候， 他不知道的知道的或者了解不那么透彻的时候，他不知道这个危害有多大。跑了，就是你今生遇到这个解脱法，真正能够解脱的法，和你遇到圆圆老人这样的师傅，太几率太小了，太小了，你懂吧？哦，如果就是这样的几率太小了，让你遇上了，你真是莫大的福报。然后你的心不坚定，啪被人家拉走了，因为外道太多了，你懂不懂？真是能引你能成就这样的师傅太少。然后一拉走了，完了，你这不是一生一世的事，那说不定遇到什么姻缘呢？那你那就我说的意思就是，哎呀，那个几率成就是你获得解脱的那个几率，就你那一念心一邪，就这样下去了，你都不知道哪一是多少生多少劫才能遇到，是吧？真正的这个出离的这个智者，你这个可能你不走到最后，你不知道不清晰。不是那个处处都有圆圆老人这样的人和我们三台主持这样的开示，不是这样的。
一念心被诱惑跑了，就感觉哎呀被离了。
他也不知道啊。
对，就是难在这里，刚开始他不知道。所以师兄们要多上来跟老师聊，跟着答疑。修心中心了，就多看心中心里祖师的开示。五花八门外边。
你好，魏老师好。
你好。
我是心中心签做的800多座，然后我在打坐的时候就是专注的念的时候，有时候就是念着念着，然后就只剩下咒了，然后就在这种情况下很容易就是马上就进入了一种梦境，但是就是一直感觉就是在做梦。
你做梦
了吗？但也不知道是怎么进入的，反正就是就容易成这种情况。
说是梦境，明明
定境吧。
哦，他说他一直在念咒，好像他咒语一直有。
然后那个手印吧就是有点松，但是也没有倒。
不会睡着吧？他是微就剩了一个咒语了，他怎么会睡睡着？
哦，手印没有倒，他说了。
就是有点松。
哦，
就是那个手腕有点松，但是没有倒。
那合住啊，发现松了就合住。
我的意思是问说是自己出现什么问题了还是怎么回事？
哪有啥问题啊？没听说你有什么问题啊？没听见啊？
自己觉得，好像是不是就是方法错了，完之后就是进入那种梦境了。
梦境是什么样啊？你没说呀？
就跟做梦一样，然后就是那样了。
那就是把咒语听清楚嘛？这个时候
就没有咒语了。那时候
哦。你不刚才说有咒语吗？没咒语的时候那就是定境。
就是在那这种情况下，就是说就是只有咒语的情况下，不知道怎么然后就进入那个梦境了，好像是梦境一样。
就是意思在有咒语的时候一直在吃着咒语就没了，是这个意思吧？
对，就是这个意思。
那就是入定了。定中有的师兄是有境界的，叫定中境界，这是有的。不用问他们是怎么回事，什么问题，什么问题都没有。如果说你这个定中是有境界的吧，你发现了你定中有境界，你这个时候等于又出定了，你把咒语提起来。
哦，
听懂了。
我一直是认为我自己就是
不用你认为
啊，然后出妄念了，然后自己没发觉这个妄念。
因为你这个时候你比如说我在定中有境界了，我发现我定中有境界，这就出定了。或者说你发现定中有境界的时候，那个 你实际上是入定，定中才会有这种境界，有时候也会没有，有时候也会有。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你发现你手印松了，有点松了，这个也等于出定了，把手印接好，然后继续持咒。
哦，我的意思在问的时候就是说，能不能克服这种情况，就是让自己
克服它干嘛了？定中境界不理吗？克服它干嘛？
我看有手撕了，我就有妄念了，我没发现自己的妄念。
定中有境界，这不刚才说了，妄念是指的你。哎，我刚才这个刚才怎么有境界了？就跟那个梦境一样的，你这不就是妄念吗？这个就是妄念啊。还有，你发现你手印松了，你这不都出定了吗？这不跟你说清了，嗯。
这种情况就是不用避免是吗？
有啥情况呀？这是很正常啊，定中是有境界的。
做梦的那个，
不是梦，那是定中境界。
好的好的。
做梦你那个手应该倒了，散掉了吗？
嗯，好的好的。谢谢魏老师，那我知道了。
哦，好。
不用担心啊，师兄，我觉得师兄好像很担心这个，不用担心。嗯、
他要对峙他，他要怎么办？
嗯、对，我一直在想要对峙，就是自己为啥就睡着了呢？
那不叫睡，那叫定。
对，
睡着了，手印就倒了，散了。
行行，那我知道了，魏老师。
上师都有明确开示的这个。
哦，行行，那我知道了。